可是今天我们今天如果没有学过那个概念，老实讲，就像我们今天去很多观光名胜，如果你要去做知性的游览，你要在出去旅游之前多读一点旅游的杂志，对不对？多充实一下历史的知识，不然到那里跳驴狂干狂，你每次就找一个有写这是赤坎楼那个碑旁边照个像，我来此一游，只是这样而已。他是什么挖沟，你一点都不知道，对不对？心中也没有兴味，完全没有。那个意不是那块石头，不是那个木头，不是那个碑，不是那个建筑物，不是，是你心中对他一种崇仰，对他一种理解。所以离于名言，你对这些物有什么可以理解的东西？不过就是四大嘛，有什么稀奇的？问爸爸妈妈跑到澳洲去看那块那个很出名的红色的大石头，嚯、哦，这下子该被洗啊！你看一下，偌下被洗啊！你光我妈妈看大颗，光到七个美丽啊！呢，我开这么多钱，大家老这么多光，你看一个空空的石头，是被洗了，就很没有趣味，就很没有趣味，你知道吗？可是如果你看过某一种这个什么星际小说的人，你就觉得哎呀，原来那颗石头很可能是外星球的太空船呢、啊，你会很多想象，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没有那些名言的知识，你看那个不过就是世道，对你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如果不是你特地买机票来这边旅游的话，你根本走过那里一点感觉都没有，对不对？它就跟你路边的小石头没有两样。名前无觉是这个意思。如果一离开名言有实有自信的话，你应当对你没有学过的东西就应当会知道，哎呀，这个地方是当时三国赤壁之战的所在地。笑一公不是的，这是新店啦、啊、北边马街的峡谷对面就是一个，好像你没有真的看过赤壁啊，你就把新店那块这么短的悬崖就当作赤壁，摸地线，但是只要我心情到那里，有什么不可以？是不是这样子？不过就是一场名言的感受而已嘛。所以很多很多这种事情，整个名与意为意，名与意转，二者互为客，这件事情就是告诉你名前无觉。如果离开名意有自信又真实的话，那么你就应当可以去看到那个意，而且了解它。事实上不行，离开名言，你对于义、对于物、对于一切的万有，你是不可能理解的。可是不是有名言以后那个物才会存在嘛，懂不懂？那个物就是四大的生灭相，一直都是那样子，风来土来沙来，就一直不断改变它的相状，只不过改变不到你过去对它的回忆跟记忆，对不对？它跟你的过去对它的认识还没有差别，所以你说它是一相，所以你说它是无变异相，所以你说它是处所跟时间是决定它真实在那里，只是这样而已。如果你改天你被冰冻了一千年再来看那颗石头，那颗石头不在了，你就会开始怀疑当初你对它的回忆是不是正确的。不是你的回忆正不正确，而是它本来就只是生灭相。曾经有一个假名的大石头在那里曾经住过而已，只是这样。你名言要称说的不过就是个生灭相，这有两边哦。一个，你没有对他的名言知识有完整的了解之前，那个意对你而言是没有意义的。第二个，那个东西也并不等待名言安立它才会存在，对不对？它一直都是生灭相续的存在，都是生无性的存在，都是无自性的存在，都是无自性的流转的存在。它并不需要名言多加一句话，多加一句话都是我们的分别而已。而离开这些名言的分别，它不过就是一颗石头，对不对？为什么值得你花那么多万块钱，流那么多的汗去里面中暑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你今天如果觉得天底下还有什么地方没有做，没有去，没有看到，你会觉得遗憾。你不觉得对这个道理，如果你这一生难得为人不了解就死去的话， 你是不是觉得两者哪个比较遗憾？一定要在你死前看那个石头 一眼，对不对？比较不会遗憾，还是把这个道理真的搞清楚，对不对？当然觉得有因缘，我还是愿意去看很多世界名胜的古迹，我还是愿意。每次到那个景色面前，我都会大叹，哎呀，大自然实在是不可思议，对不对？所以了解真理实相，对你欣赏美景是一点都不妨碍的。可是呢，它会解决一个最重要、人生最难遇降服的问题，就是烦恼，就是于生死生大苦这件事情。这是佛法最不同于世间法最大的关键所在。你没有这一种，你没有这种真实的知识，你就会在明前无觉这个事实，就以为意识由明决定，对不对？两重颠倒，两重颠倒。还有第二个，如果你觉得名称义的话，你会有多名相违的过失。一个物有这么多名称，对不对？一个物有这么多名称，一个人有这么多的名言跟角色，请问哪个角色才是他真实的自信？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一个人在某一群人当中，他心目中可能对他来讲是偶像、强者，可是他在另外一群人，在他敌人的眼中，他根本什么都不是，对不对？骂的臭头，对不对？恨不得他赶快从地球上消失掉。所以你有这么多的角色，所以你要知道你今天的身份地位，你今天会受苦会受乐，只不过是参考的很多人对你的观待啊，名言的期待，于是你有这个角色，于是你有这种地位，于是你有这种福报。老实讲，你的福报都是这么多的友情怎么样共同成就的，不是你自己有这个本事。何况你也不只有这个自信，老实讲，你纵使是董事长，你也只有在你的公司是董事长。每一个人都可以印一张名片叫做董事长，现在印一张名片给我打空一盒，对不对？你要叫什么公司，你要叫总裁，超级无敌大总裁，名言随便你安利，都随便你，对不对？你跟名言喊得比谁都还大声，可是你有这么多名言，那么多名言只不过在相信你的那群人当中有效，因为人家可以从很多从名言的角度去观察你这个人，对不对？如果名跟义有真实决定相称的关系的话，那么这么多名不就你就显现这么多的物质性吗？事实上不然嘛，事实上不然。由此显现不是说有没有那个物，不是，要显现你于那个物名言的了解，只是我的争议值，只是那一群人共同的认识而已。离开那群人共同的认识，是大家互相催眠的结果。离开你们这群人，你离开你的机构，离开你的公司，谁甩你是董事长，对不对？你到路边摊一坐，你不过就是顾客，老板看到顾客对谁都很好，把每个人都当作是董事长一样，对不对？你付一碗牛肉面不过就是150块钱，对不对？你的150块钱难道会比较闪亮发有闪亮而且有价值吗？你用牛肉面老板的手那个油油的手一拿过去，大家都一样，大家都一样。所以多名显现无有真实自己争议值所取的那个相，没有。可是我们自己以为有，我们自己就觉得，哦，我是董事长，我是知识分子，嘿，我的角度我的分析是比较高贵的。记住，你的这种分析的价值，你这种认识，你这种决定值，不过就是在某一群人当中是有效的，某一群人当中是有效的，离开这群人是没有意义的。何况这个东西又有这么多的角度去看它。再来，不定相违，不定相眠就是不定相。如果你有这么多的名言，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如果你就决定不决定的话，你就用一种不决定的心态去接受它的话，你就对它来讲根本没有功能。如果你说这个杯子可以当杯子，可以当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好，我就打个妄想。我那天跟一个学长在讨论一个网络曾经流传的脑力急转弯，它是连续剧哈，在网络当中被编成很多版本。然后最原本的版本是说，这个有一只狗啊，它到了电线杆的旁边呢，它急着要撒尿， 可是最后呢，他没有尿尿就憋尿憋死了，原因是为什么？啊，原因是电线杆上写了几个字：此处不准随便大小便。于是他就很守规矩，就不敢尿尿就憋死了。好，这是第一版。第二版，你到了一个这个地方，然后呢，那边有很多电线杆，上面也都没有写此处不准大小便。可是那只狗狗还是不敢在随便哪一只电线杆那个地方尿尿，最后还是憋尿憋死，尿毒症。为什么？是因为它不能决定到底在哪一只电线杆尿尿比较好，所以最后就憋尿憋死了。这当然是很荒唐的事情，不过它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今天人啊，被意识形态绑牢了，被自己的名言困在很多辛牢里面。有些人被什么东西困住了，被一个名言，就像此处不准大小便，于是你就当乖宝宝，对不对？好，没有给你禁忌，给你百无禁忌，而且有这么多电线杆可以让你尿尿，如果你非得要找电线杆不可的话，有这么多电线杆可以给你尿，最后你还这个比较好还是那个比较好，我们大乘有八宗，应该决定净土宗比较好还是禅宗比较好，最后你一个都没有得到利益，还是怎么样，不调不善而死，不见第一敌而死，空有暇满一生，浪费这一生的暇满，懂吗？所以这种笑话老实讲都不是在讲别人呢，都在讲这种不定相违啊。虽然名言不决定相，但是并没有排斥万有生然嘛，对不对？你可以享受它的缤花庄严，缤纷庄严，你为什么不享受？为什么一定要认识他是好人坏人，是不是和我的身份，是不是对的，是不是哪个地方错的，你才能够决定？修行的态度就是要能改，对不对？知错就改了，知错就改了。当然我如果之前有知识知道他是这样不对的，我就应该要回避掉，对不对？随顺世间，因为世俗有很多的规矩，有很多的分别，这是关键。如果你认为名跟义有决定，应当要认定它一个是什么东西，我才要怎么做的话，老实讲，你只有怎么样，自己坐在意识形态的监牢里面，不得处理。所以呢，如果你于有义转的话，也非理；你于无义转的话，也非理。后面两句话要做两句话解释。好，于有义转非理亦成，于无义转非理亦成。第一句话就是，如果你以为名所称的有真实义，那么前面就讲过有三种相违。如果你就执无真实义，那也不应道理。记住哦，前面我们已经用三种过失驳斥了，后面如果你以为为是无义，就真实无义的话，也是什么非理，也是不正确的。好，底下看下面一个问题。下面问题什么？如果义是实有，但是我们由安立名言去显了这个义的自信，如灯什么？如灯照射，这是论文里面讲的一段道理。他说这个不应道理。何以故呢？底下就立了这个颂。他说：取以立名故，于己不能取，如众生邪执，争议为颠倒。这四句可以说是把偏见所执所要指的定义讲得很清楚。偏见所执就是争议的颠倒见。如果你以为义是实有的，就像一个物啊，比如说这个佛像是实有的，它真实，我不管叫不叫佛像，它就已经是佛像。只是我今天学习一个名言来安利它，对不对？取是取矣，你取一个像，你说我意象已取，我在安利名言，那么意象取像就真实升起，名言在真实施设。你不了解升起只是观待，施设名言也是观待，观待于什么？观待于你对它的分别，对不对？观待于你对它的认识。这些事情你永远都见不到的话，你以为我先取相啦，我对他没有名言，我客观的，我如实的知他的相，然后我再安立他的名言，就如灯照射一样， 名言只不过是闲聊义的自信，义是实有，名也是实有。他说这个非理，非理。比如说如灯照射，那么请问我用我的角度，就像我拿个探照灯照这个物体一样，请问我能不能排斥别人用不同的角度照它？可不可以？不能排斥啊。我用这个角度去照它，我照它的背影，取到它的背影的像，别人从正面取到它正面的像，有右边取像，有左边取像，有上面取像，有下面取像。你不了解这些，这个东西任何一个极为都有六分，对不对？都有上下左右前后，对不对？和合才安立它的中间那个像，所有像都是和合而起的，分别取像，每一个人都自己以为自己所站的那个角度可以见到真相。不了解取像已经是冠带，立名又是冠带，两重冠带怎么会有真实？你说夫妇会得症，笑一个，我吃两次毒药会以毒攻毒吗？不会的，以毒攻毒要按照医理来做，要依照一定的道理来做。如果你挟执争议为有的话，这种叫做颠倒见。偏离所执指的是我们于相取相的冠带不了解是冠带，施设假名以为是真实名言的如实安立，这些都是不如理的，这些都不如理的。尤其名言并不是没有指称的体，只是那个体是杂然法。所谓杂然法者，就是告诉你它生无性，不一定是清净的，不一定是染的，不一定是恶的，它是生灭相续，它是生灭相续。生灭相续有为法，就叫做杂然。杂然法大家看到那个字就会觉得它是不好的，不是，杂然法就是可以善可以恶，叫做杂然。就像我们今天阿赖耶识所显现的是无性，是无记，可是它里面有善的种子，有恶的种子，对不对？就是这个。所以我们的事叫做有漏，我们的事叫做杂染，乃至于辩证悖论称我们的事叫做乱事。为什么？乱起乱灭，对不对？莫名其妙变好人，莫名其妙变坏人，当然不是莫名其妙，一定是有因有缘。就是因为我们的好人坏人善业恶业的造作，都是依着他缘，对不对？依着其他的因缘条件才会展现出来的。所以今天我这个主体是什么样的存在？是一个杂染相的存在。但是如果在这个杂染相当中，你就给我一个圣人的封号，我也担待不起，对不对？你给我一个凡夫的称号，我也不甘愿。可是我们今天学佛的人都比较喜欢一句话，就是众生皆有佛性。你把众生偷偷的拿掉，摆上廖成林是有佛性的。每个人都是把我所摆在里面，自己觉得哎呀，这个佛法比较高兴。当一听到说一切众生无自性的时候，就觉得不太高兴。啊，你我无自性。可是有人听到我无自性，他就很高兴，因为既然无自性，我就可以乱来，对不对？就像如果我有哈利波特的那个隐形的盖巾，哎呀，我第一件事情干什么事？抢银行去偷看女生洗澡。你为什么不用那个隐形的盖巾去做一点善事而不为人知呢？当你有这种能力的时候，就表示我们的心是杂染的嘛，是不决定的嘛。可是不决定并不代表没有造业的真实，有，而造业的真实只是依他起，只是生灭，只是有为，生住灭流转不定的。所以它既不是说空，也不是说有，它也不是说真，也不是说假，因为真假有无都是冠带，一直不断在改变的。所以你在改变，可是并不是说无有真实，有那个真实是冠带世俗有的真实，对不对？有所依而显现假名，这个叫做如幻。所以唯识安立很多的名言都是有它的道理跟定义，外宗经常都搞不懂，以为说佛法这么简单，因为缘起性空就好了，你们为什么唯识家要搞这么复杂？因为世间的分别是复杂的，因为人把自己的人生搞得太难解了，而这么多难解就是因为自己简单的逻辑搞得糊涂，搞得糊涂。说有只有，说空之空， 为了让你说有不执着决定有，让你说无不决定执无，不堕于增益值，不堕于损减值，所以才安立这么多复杂的概念。所以底下他又讲了，偏执执跟异他起是与杂染法辗转升起的。于是底下讲了几句话，由熏起异他，熏起什么东西？熏起前面加上几个字，由细论名言，熏起异他。异他就是我们这个异手，我们这异手是我们这个八十五习心所的主体，是由细论名言熏起的。那细论名言的前因是什么？就是把遍地所执相执实或执无，执实有或执实无，由这样子的细论分别一直不断的辗转熏习，就会造业，造业就感召下一期的果报，下一期的果报名之为依他起。因为不是指那个四大所造的五蕴色身，是指他所升起的新的种种八四五十一心所的作用。因为一个四大的体如果没有八四五十一心所，它是无情，对不对？所以在唯识里面，依他起相四大圣论说它是十一种事。在解释密经当中就讲什么六事，然后呢背后有四种阿赖耶识的体相业用，来怎么样来显现它的密意。这些都是告诉你，由遍地所执，执有执无，细论分别，熏起依他，依此生颠倒，就生出重重遍地所执失色的颠倒见。如是两者遍地跟依他两者互为缘，辗转生相续。生命的存在并不是有跟无有，佛法都说生命的存在不管有情无情都是相续，都是相续，用相续来替代我们执为有一相无变异有主宰的我跟我所。所以我们说虽然一切法缘起性空，可是你不能说空故所以一切有情都无，你必须要承认假有情是有的，我们有一起一起相续的业相，这个业相你不能说是无，唯识主张这样子。不能因为你执着性空，一切种一切相都无所有，相续世俗的假有也还是会有生灭的真实，这个不能拨之为无。好，到这里为止是讲遍计所执相的四个问题，记住好，要扣紧这个问题来看这个颂文。好，接着我们来看看依他起。依他起安立了三个偈颂。第一个偈颂他的问题是说，为了要成立依他起自性啊，他所安立的道理依何成立呢？他说假有所依因啊，假有所依因，若意坏恶种杂然可得故，当知依他有。假有所依因，假有指的是遍地所执相，遍地所执相的名言安立是必须要假借什么？必须要加借有所依的因，对不对？所依的因约名来讲就是他所称的义，约依他起而言就是他生灭的那个主体，应当要有所依。如果无所依的话，假名就不能叫做假名，对不对？那你为什么要叫名言是假呢？如果他所称的无体，那么假名就不叫做假嘛，对不对？所以他说若义坏二种，如果你说假名没有所称没有所依的因的话，那么不但假名不为真啊，如果你认为所依无所有，那假名也不为真，这叫做若意坏二种，意就是不对。如果你说假有的名相名言没有所依的因的话，如果你播遍地所执相所称的意没有生灭依他缘而起的所依的因的话，那么你不但播所依因无所有，你也坏了假名，对不对？因为假名就没有真实意。那这样子你称这里虚空有一个相，你说它是空花也对，你说它是神也对，蛇也对，佛也对，魔也对，对不对？假名虽然称为假名，假名也有世俗的真实跟错误。所以 要能够分别假名的真假，也还是要约他的所依因来分别，对不对？所以假名必然有他所依的因，如果没有他所依的因，假名就没有办法称为假，也不能分别何者为真实安立。那你何必安立名言？名言根本是龟毛兔脚，没有体，对不对？那你就根本不能称龟毛兔脚，叫有叫无。他唯有这个安立，根本是空话一句，自己梦话而已。那世俗有的名言安立都不能安立，于是你就坏了世俗，不但坏了依他起的真实，也坏了骗其所知安立的假名，两个都破坏了，叫做坏二种。不但坏依他的真实，也坏了假名的安立。如果你承认恶取空者所说一切种一切相无所有，假名只是假名，没有所称的自信，如果你以为这些都是一切无所有，名言所称的无所有，那么名言何必安立？安立也无所谓真假，对不对？也无所谓真假。所以如果你以为名言所称的义没有所义的因，你不但破坏所义因的真，你也破坏了假名安立的假，你不但破坏了义他的有，你也破坏了假名安立的无，对不对？两者你都破坏了，那这种就是恶取空的人。可是事实上是什么？杂然可得故。也就是说，什么叫杂然？就是名言所依的那个因，可以被称为张三，也可以被称为李四，他有种种很多名，对不对？事实上有很多名言可以称呼的那个东西的存在，对不对？是有的，这个杂染相是有的，是可得故，是可得故。比如说今天我这个乱世，你不能说是无有，我这个乱世虽然是生灭相续，可是你不能说它无有，对不对？我今天就可以自己决定我要举手，对不对？谁都不可以说让我不举手。可是记得我要举手是因为我生而有手，我才能举手。我能举手是要依着有手的条件，再能够去使唤我的意识去造作。所以这个造作以及这个相的呈现，都还是依他原力故有，并不是决定自在，并不是自然有的。所以我们在前一段的时候说它是什么？说它是无自体，不是说没有这个相的自体，是指没有偏离所知于心中升起的正义值的自体，懂吗？不是没有他称的依他起的自体，有，只是依他起的自体是依他原力故有，不是本来就是如此，本来就非如此，不是，是他一直不断的生灭相续，依着各种不同因缘条件所显现的差别相，因此说偏计所执的相无性，是说于相当中升起的争议值没有自体，不是说偏离值的名言没有所依的体。你不能说这个是无，如果你说这个是无的话，偏离所执就不能说是假名啊，对不对？那你怎么讲都对啊，你为什么讲它有对的有错的呢？为什么世俗法有种种的杂染的真实可以分别呢？所以世俗有的状态是有杂染相，这是可得的，所以由杂染相可得故，当知依他是有的，而这个有是观待有，对不对？是依他原力故有，不是自然有。好，第二个，他有相，他有相，那个相的旁边呢写生灭相，有为相，他有种种生灭相，有为相，他也有能生万法的出众自信，出众就是他的种子。为什么会有生灭相？就是因为它有出众的种子为一。为什么会有出众的种子？就是因为相的熏习，相熏种，种熏现，一直不断的种现相熏，两者相跟出众更互原生，非自然而有。由此说依他起自信的体是由相跟出众所显现的，这个事实是显现生无性，这样懂吗？比如说如果依他起真实有生，他应当会是定相可得，对不对？比如说我就应该同相，同相有一个暂存的四大相，对不对？它会存在一段时间，只要这个四大相不被破坏，它就会呈现那个相。 如果比较与人，恐怕一个铜像比人还真实。可是我们都不会说铜像是真人，我们会说这个生灭的我是真人，对吧？我们说那个是假，为什么？不变嘛，只暂时一段时间的不变，用一定的条件塑造它一个不动的像在那里。我们知道它是被四大所造，所以它只是像。为什么？因为它没有种子，我们有。我们不但有这个生命的像，一期一期的像会显现出来，它一直不断会熏我们的出众，出众带缘起，故又会生种种的像，对不对？因为我有像跟出众的种子，两者互辗转为因，因缘相生，对不对？所以我才有办法在一期业因果报的因缘条件底下，不断的怎么样，生灭显现，相生相续，这一期人的相状。今天金属只是依我的原力把它塑造成黄金的金属的佛像，我把它送到熔炉里面，它会被改造成什么？改造成可能是垃圾桶，对不对？可能是另外一个烟灰缸。所以所有的像都是借着各种的什么种子的概念，一种想法啊，一种四种子的概念，名言的概念，然后借着各种的外力改变它的外相。可是一个纯粹无情的四大自己不能做这个主。可是为什么我们叫做友情？为什么我们叫做生命？为什么我们有依他体之性？就是因为我们的相跟出众辗转互为因，我们的相会熏我们的出众，我们的出众带缘起会现象，不断两者互相为缘，它会产生一齐生灭的相。我们称这个生命的相叫做寿命相，懂吗？所以这样子的生命反而显现真实，虽然它是生灭相续，可是反而显现真实。所以依他起是指一个友情生灭相续的一起果报，只约我们名言说它为众同分的人，或者是各种众生的假名。这个假名所称的就是这一起果报的相，可这个相是由人的种子所现的相。可是这个相的里面有众多三有四生不同的种子，等哪一个种子因缘成熟，它就会现不同的相，对不对？所以我的生命就是这样子，种子跟现象的相熏相现，互缘而生的这样子的现象，它没有自在性的，它是随缘而现的，不是一定是如何，一定不是如何。所以我们说他所显现的自性是生无性，因为这个生是由种子带缘所现的相，而这个相又会因为他随造的业又熏种子，哪一类的业种子又成熟带缘而起，又会生另外一个相，而这个相就一直不断这样子在生灭相续流转着。你说于中有真实自性生了吗？你要假说它有，只不过是生灭相续，对不对？任何一个相只是如幻假有，就像水泡一样，幻现幻灭，幻现幻灭。你不能说水泡生了，水泡灭了，下一个水泡也是水，上个水泡也还是水，可是是不同的水，是借着不同的因缘所现的水泡。水泡不能说是一，有大有小，你也不能说是有种种分别，因为性是无差别的，带缘起故，所以有种种相现。所以相跟出众这个依他起的两种字体可以说是有体，不能说是像偏见所执的无体。偏见所执是真实无体，因为它的体，偏见所执的体是生一子，对不对？那个是完全分别假有的。可是依他起的体是由相跟出众的真实为一，有这个东西辗转互为因啊，互为因，然后呢辗转相生的，因为它是辗转相生，是呈现一个生灭相续的相，所以我说它没有真实生，应当说它就是一个生灭相续，没有真实一齐寿命相的真实自性有生。因为纵使这一齐众同分人的友情相生的同时，所有一切有漏三有的种子也还是存在的，只是隐显而已， 今天我虽然用我这个有肉的色身做了一念善业，啊，一个善业，并不因此我就变成圣人，对不对？我下一念心有了一个条件，我就造恶事，我就用圣人的名衔这个名号去做了一个坏的事情，请问我是好人还是坏人？所以今天你所安立在我身上的假名，都是称我者的分别，对不对？讲不到我这个依他起的真实，我的真实是什么？相根出众，辗转互缘而生。你不能说我这个依他起是无有的，有，它有种种相生。那我们要解释它怎么生，是相根出众，互缘而生。所以它有体，相只是生灭，它有体，而不像偏见所执，体相皆无。依他起有体，而相是生灭。这个相为什么显现生灭？因为它跟出众互缘而生，互缘而生，非自然是有，故说为生无性。好，这里就是讲生的观念，只不过是我们借着片面所知的安利而认为有的，而实际上对于名言所称的义而言，它只是生灭相续，待他缘而起，相根出众，辗转互因，辗转互因，相因而生，不是自然有，不是自然生，也不是自生，也不是他生，也不是共生，是因说生都说不到他的自信，他的自信就是官代幻有的假立，种种的名言，没有真实，没有真实。好，这是这段话。再来第三个句子，非决定有无，问题就在问此依他起自信到底是真决定有呢，还是决定无呢？外宗就觉得唯识家认为依他起自信决定是有，请看这段话非常重要。我墨学为什么要引用这一段成无性品的这段文，我重点就在用这段话，因为外宗人都说我们同意唯识家遍地所知相空，但是他的生无性只是什么，只是自然非自然有，但不是说自性无生，他们还是会有自性生的自性妄执，他认为唯识家是这样子的。请看这段话，这段话无着菩萨就自己说了，说解生灭经的意思是什么？非决定有，也非决定无。所以非决定有无是开作两句，所以由片计执跟依他起，所以外众人为什么读不懂？因为外众人认为有真实片计所执的案例跟依他起的案例，他不了解依他起片计执原成实，只是为了要显现无自性的种种说法，种种观察法相的角度，他以为这个名言真是有自信，那岂不又落了自信妄执吗？忘了名言就真是以为有自信，人家唯识家是借着名言安立，借着我们来用名言来观察一切的法相，对不对？由这个法相的自信安立来显现无自信，这个是一个止观次第的方便，显现法性跟法相的无二意。外宗人却把唯识家的名言安立的自信自相认为真实有真实无，请看这段话，他说非决定有也非决定无，一切种皆许，一切种是所有的可能性，对不对？万有你不能说它有，不能说它无，你只能说它是一个 possibility。你觉得这种说法不是很合乎现在的世俗的科学吗？世界的真实就是一种可能性。今天如果我用我的意志决定生命的可能性，老实讲这就是我执，对不对？如果我用了我的主宰意识去决定一个法，决定是善决定是恶，这就是法执。佛法学了半天就告诉你要去掉这两种执着，你为什么愚中去分别哪一宗的说法，舍去它的方便有真实可言？这些都是方便安立的止观次第，一切种皆许，就告诉你我们必须接受有无量亿三昧观察的角度，水 道家讲上善若水，为什么水是上善之法？因为水入任何容器就变成什么？它无自性的存在。可是无自性的存在，水难道没有吗？有啊，水有私性，怎么会没有？而私性是什么性？私性它现在种种相，它现在树木都会呈现绿色，显现生命盎然。弄在我们会变成排便，会变成我们的尿尿，会变成我们的汗，会变成我们的泪珠，对不对？它会转变成各种生命的产出物，会有种种相转，懂吗？所以上善若水，水无自性。但是你说水无自性，你不能说水无所有。水不能说是有，不能说是无，但是你要许它什么？许它有一切种，许它可以变化万有。这个是很了不起的发现。而这件事情是不能用人的意志，用不能用人的我执跟法执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的有无都是我们于明年跟依他起相当中的不如师之的自心妄执。而唯识加安利偏离执跟依他起两者观待假有，就是要显现什么？一切种皆许，许什么？许通假通实两自性。我们今天为名言说世俗为有，对不对？而圣意，圣意根本无性，你不能说是有还是无。中观讲了半天，都还得回过头来承认什么？世俗有。但是问题，你要解释为什么世俗有？世俗有是怎么生灭？那个生灭的原理，一跟缘的关系是什么？它怎么流转？你要把这个流转的现象讲清楚，否则你讲空，有一类的二取空人就以为真实是空无所有，不是，有，只是它只是一切种，会显现带缘起故的一切相，一切种跟一切相是辗转相因的依他起，生灭相续，没有真实生灭的自性可得。所以于中你不能说决定有跟决定无，你应当说它一切种都可能，对不对？在此之下你说它有不对，说它无不对，所以它通假，所以它说是假也对，说它是实有也对，对不对？而所谓的假实都是约世俗地而说为有的，对不对？有假，假什么？假名安理，这个是有的。假名安利怎么会没有？我这个人报户口，这一期生病，我就叫廖成林。只要我没有改名字，我就叫廖成林。这个假名是假名，但是它是有的，怎么会没有？对不对？就有这个名字所生的人，因为你寻的那个身份证，寻我的户籍地址，就会找到我这个人嘛，对不对？我这个人有我的公民权，也可以，我可以投票啊，我可以行使各种的行为能力啊。这都是约世俗地所有的。就像今天我说为人，人这个假名也是约世俗地所有的。如果约三迹象来看，我不定叫做人啊，对不对？因为我的前身是老鼠，你怎么说我是人呢？我前一生可能是女人，我今天现男人的相，你怎么可以说我是男人呢？对不对？所以要看我今天讲名言的时候，要说他的假还是说他的实都可以，但是不能乱说，要如理说，要如理正观。佛法为什么是难？就是因为它要观察缘起。如果你不观察缘起，只是随顺自己的增益值，那么一定落什么？一定落自性妄执，那才是中观要破的东西。中观一直不断强调空，空是要破掉我执的，破掉这个我执的自性妄见，要把这个执着增益值要拿掉，对不对？这是各种自性妄执认以为真这一种执着要拿掉。所以啊，破执并不破法，只要把执着拿掉，一切种皆许。所以什么？因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嘛，对不对？今天唯识家不过就是四色阿赖耶、四色八识、五识心所讲解一切相辗转相生的现象，这是闲了说，不像中观只讲空，那是秘密说。所以说空是不了义。为什么？他没有把万有升起的现象讲清楚。唯识家又在第三十教再把这个道理讲清楚，所以他是闲了说。了义跟不了义不是谁讲的是圣义，两个都是圣义。可是只要约名言说的，不管说假说实都是世俗有。 而圣意是有还是无，那不过就是细论分别。如果圣意是名言，你执实它还是什么偏离所执，它毕竟还都不能显现原成实相。原成实相应该一切相都显现真实，对不对？我们上礼拜不是请那维罗敲磬吗？一个磬一个声音，我们谁如果没有学过佛法，听不到无常，你只 听到声音。懂空性的人听到声音他都听到极静，他不是听到声音。所以我们今天在耳根圆通章讲说，嘿，听极灭，听只手之音，是听什么？不是用一只手在那边一直挥挥挥，一直不断的听，一只手会有什么声音？一起笑呀！从一切的音声当中听到什么？听到无分别，听到无常，听到空性，听到无我。你能够听到这个法性，就叫做听到一切法的实相，听到一切法的法性，听到一切法所显现的极灭相。你在一切相当中，心能够不被动转，不被逼恼，你才能够真实显现那个真实清净的自信。这是见第一地的修养跟智慧的呈现。可今天如果我们不学佛，我们不读经教，听再多的声音来来去去，你见到真实没有？见不到。一大起一直告诉你圣意无心，圣意无心，一大起一直不断的各种万有都在劝你念佛念法念圣，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我们听不到，我们听到说这个是好，这个是丑，对不对？这个是高，这个是低，一切都不平等相。我们听到种种自己的分别，以为真实有，都看不到自己的片剂值的争议，看不到一他起的生灭，就自己以为我的见解是真实，就只是这样。所以为了要解释这个现象的参差不齐，所以不得不要安立三相、三性、三无性。所以到这里，所以呢，一切总皆许，就告诉你一他起，不是跟你讲有生，不是跟你讲无生，这一切的说法通假实二性，世俗说为有，你说什么都可以，可是只要如理就可以，只要如其因缘。所以四念住到了大乘，就说观身如身，如，记住，你要观一切法如，这是大乘的观法。如果你一定要把身观成不净，把受观成是苦，那是二乘的观法。如果你知道不净没有净的自性，苦没有苦的自性，无常没有无常的自性，无我没有无我的自性，那就是观一切法如。大乘跟二乘的理解就在这个地方啊，就在这个地方安立有种种因缘。好，最后别成圆成实自性，这边就有了两个偈颂在定义，在定义何谓圆成实啊，三个。他说啊，当你在经教当中，尤其在阿含经，在二乘道当中，讲有我有法有种种作用，有五蕴有十二入有十八界，皆名为世俗，懂吗？这些都是世俗地，乃至于说有无常苦无我，这些名言安立也都是世俗。当知圣义地唯有七种真如，这七种真如是什么？一切流转，一切流转无先后性，一切相二空所显啊，一切有只是显现为事。那么所有的生灭只显现苦集灭道四圣地，对不对？杂染清净只是我们的分别，这些就是七种真如所显现的圣义地。好，我就姑且这样念过哈。那么各位如果要把它搞清楚，就要去看什么真实义品。哎，是不是我们的解释明经分别义品后面有？在哪里？是分别义品吧？是吧？在哪一页？哦，在2336页啊，2336页，你们就在你们讲义里面找2336页。流转真如、相真如、了别真如、安立真如、邪行真如、清净真如、正行真如，这四种是唯识家所安立的圣义地，对不对？而中观家所安立的圣义地只有一个，一切法空啊，一切法空。好，第二个，三乘 共同都同意的圣义地，是维斯加所安立的原诚实之性的定义，就是两种罪圣智所行的真如。两种罪圣智，请括弧义的上面请写真如。两种罪圣智是指根本无分别智跟厚德智，这两种初果跟初地以上的圣人所见到的意象，那为是真如，为是七种真如。无有诸系论，远离一义性。真正的圣人，他因为有两种圣智的关系，所以由根本智他会说是一，由厚德智他会分别是义，对不对？所以因为他有两种圣智，见一切法可以说是一，可以说是义，可是随着两种圣智观察，个别有不同的因缘，所以你不能说一切法一相，你不能说一切法义相。真正的圣人因为有二谛的智慧，因为有两种圣智所行的真如，所以他不能够决定生出细论分别，他不会决定说有，他不会决定说无，他一定会随顺因缘说有说无，远离一一性的执着，这一种才叫做原诚实之性。所以这一种原诚之性就显现什么？显现第一个清净之所缘，就是圣智，就是两种圣智所缘的唯是清净。清净就是无分别，分别也显现什么？无有自性的真实，这就是清净所缘。而清净所缘的圣义真如有几种特性？第一个是常，第二个是无变异，第三个是善，第四个是乐。有常、无变异、善、乐。唯识三十颂是说不思议善常，对不对？这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不思议？因为无有变异，无有变异，这是不可思议。因为思议是分别心，是生灭心，生灭心是不能够去了知无变异相。无变异相就是涅槃，就是实际，对不对？无颠倒就是真如，而我们的生灭心是不能够圆真如的。可是无分别智就可以圆无变异相，就可以圆到这种由分别相所显现的常，由杂染相所显现的善，由三受相所显现的大乐。这常相、无变异相、善性、乐性，都是由一切的生灭相当中所显现的清净所缘，一切皆成就。所以清净所缘是两种圣智所显的，而依他起也显现圣义无性。为什么？因为既然你了一切法依他起，圣义就是无圣义之性，对不对？就没有圣义可安立啊，哪有圣义？一切法都是圣义，哪有别开一切法之外的圣义？依他起只是显现杂染的生灭，可是这杂染的生灭就显现无有圣义性。由此之故说依他起所显现的生无性，而说圣义无自性性。还记得我们上礼拜所讲的吗？这是第一重的圣义无自性。第二重，当我们了原来圣义，原来原真实相就是于依他起当中不执着偏离执，对不对？而能够自作证遍地值永无有性，于是你就可以回头过来肯定什么？遍地所值无自体的相无性，跟依他起的生无性都显现什么？都显现生命。所以我就在后面写两句话，是不是？由圣义就知道一切法无自性，无自性有两种无自性，是相无自性、生无自性，对不对？这个是原诚实自性所显现的。而依他起的生无自性所显现的另外一种，既然一切法只是原生，对不对？不但杂染的性无，请问圣义性就有了吗？还是无性呢？无有圣义性呢？怎么会别开一切五蕴形象之外有圣义自性可得？这个地方也是外中人最搞不清楚的所在。如果你真的知道缘起性空，就是即缘起即性空， 原理性空谁可以解释得很好？我觉得维斯加解释得最好。一个真正应承中观的人也应当要这样的解释，他不见得要用三性三无性来解释，可是他也要施设一堆的名言嘛，施设一堆的理论嘛，对不对？讲了27品的中论嘛，来解释这么多的道理嘛。可是你读完27品中论当中，你能不能够抽出空心智慧般若的观察是怎么观察？唯识就给你一种观察的方法，只是这样子。所以大家都在诠释般若的无相教法，每一个都是释迦牟尼佛的传承。尤其解释密经是释迦牟尼佛说，中观家不应当把唯识打成无着世亲一派的宗师之见，这件事情是没有道理的。怎么只准你中观说般若，为什么不准唯识家说般若？难道你以为释迦牟尼佛在讲解释密经的时候，他的心地不是般若吗？他明明白白就在解释密经当中就告诉你，他是第三支教，就是要解决般若教没有说清楚的部分，于是他才说般若教是不了义教，可是没有说他是非圣义。要说圣义有自信吗？你不能说谁是圣义谁不是圣义。一切法如果无颠倒自所缘，一切都是清净，一切都是无自信所显，对不对？你还执着哪一部经是圣义？一切的名言施设只是世俗所有，有真实有假，有了义有不了义，那不过就是分别说嘛，对不对？有因有缘而说，你为什么不能随顺因缘？一定要执着你自己自宗的见地，一定要去分别哪一部宗、哪一部尊、哪一部论才是圣义，其他的论不是圣义。一定要讲哪一部经是圣义，其他的经不是圣义，就要看你依什么法来说。记住，每一种善根的修学都要回向萨婆若，你有这一念心，法法皆真如，法法皆向于佛道。只是这样，只是这样子。真正的圣义是这个，这一种三昧叫做无量义三昧，就是我刚刚讲的老子里面所谓的上善若水，水入各种的容器，就像是佛的音声入到众生的根基当中，显现有无量义，每个义都是佛的真如所显的差别相。请问哪一个义是有分别的？可是你不能说是无，不能说是无有，不能分别是假，不能分别是实，于中决定分别为有跟无，前面就讲了很重要的关键。所以要知道真正的了义应当要像法华涅槃一样，对不对？显现出那种众生皆得成佛的可能，一切种皆许，对不对？一切法所显现出来的本性涅槃，一切法所显现出来的常乐我净的涅槃四德，那才是实相嘛，对不对？可是这个实相不是在生灭相之外别有真实。佛所说的常指的就是无常，佛所说的乐就是三受，佛所说的真如，佛所说的涅槃就是无变异，就是纯善，就是大安乐境界。这种似是而非，如果你不了解它背后所讲的一段缘起性空的道理，或者是三相三性三无性的道理，乃至于回到我们今天上课一开始谈的那个生命的真实，各位要真实去面对。当我们听到音声分别外境的时候，你心中这些执着会不会升起？会不会主宰你们的心情跟三业的造作？这么多道理是不是应该要消归自信，产生一种真实的勇敢，一种圣道勇者的形象？而勇者不当是消极的，应当以安慰众生为念，对不对？做众生的好样，做众生的好样。所以我们这个工具啊，是真的让我所有眷属因缘得着这个方便，看着一个好样，生出增上的信心，它就是一个这样的好的工具。我们不好好的善用这个法器啊，真的是舔为这一期人生。好好思维这件事情。 我希望各位真的能够把所有这些圣身的法义真的能够效归，回到你真实的自信当中，去安住其心，降服一切的烦恼，获得金刚般若的智慧。阿弥陀佛。